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好天气和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再一次的来传扬他自己的名。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实在是你自己用你的爱、你的名吸引我们来就近你。主，也是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将你的教会、将你的众儿女放在这个地方，为着传扬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和赞美你。主，为着你自己名的荣耀，主，你将我们存留在这地上。主，我们今天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自己的圣灵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随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来被你更多的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名所蕴含一切的丰富，所蕴含一切的荣耀，所蕴含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主，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来被高举。主，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没有能够认识你的，主，求你自己来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先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的经文不是很长，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摩西对神说，纪念直到万代。第二段是在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要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们说，他们所说的是，必在他们弟兄中间向他们兴起为我先知向你，我要将他所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两段经文我想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的时候，经常就会读到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生命记这段经文呢，其实在圣经里面重复了至少有三次。那么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其实是摩西从神呼召他来带领他的百姓，带领神自己的子民的时候，也就是说摩西真正开始出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一段话。那么在生命记这一段呢，就是摩西在他即将走完他人生的这个旅程的时候，他120岁的时候，他回顾神给他的使命，然后他再一次的劝勉他的弟兄们所说的一段话。那么出埃及记的这一段是在他80岁的时候。这里 神亲自的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名字的意义。那么说到名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么其实我们人的名字，在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一个名字的时候，我想他们都有一个美意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回想自己的名字，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人他的性情。也许我们起名字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一个名字，你大约也能够猜出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情，或者说是他的父母在他心里面给他的孩子所盼望的那个美意是什么。比如说在我们二三十年前，父母常常会给他的男孩子起个名字叫建国。那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名字父母的美好盼望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有一个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然后至少来说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有美好的愿望的。那么呢，有些父母呢就会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叫做冰。那么冰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冰包含有文有武，那么你的父母当然是希望你文武全才，对不对？那么这个名字它确实是有它的一点人的盼望在里面。在这里呢，在出埃及的十三章，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对我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神，我们通常所说所称之为主。那么你看我们的字其实是有很多意义的，这个主字在我们的口中就是我们的主。那你可以看见这个主是在王上面有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比王还要大的那一位。那么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万王之王。在这里摩西一开始对神说，如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里两次就提到了神。那么这个神虽然在我们中文里面是多音多义字，那么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它只有一个意思。因为圣经的原文不是用中文写的，是希伯来文写的。这个神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说到神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神字在圣经里面包括神的名，接下来我们会提到的，在圣经里面总共有出现了5900多次。那么再加上主，再加上耶和华，那么他总共出现有8000次左右，当然是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因为我们不是对那个原文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来说，整个圣经其实他为的就是要向我们介绍这位神。那么其实当我们在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在跟我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们常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是谁。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想清楚的向人解释神是谁，我们必然来说我们要知道神自己所是和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们人的名虽然说有时候跟我们实际的情况不完全相符，我们的名字也许很美貌很美好，但是我们自己的人的本身也许我们本来就是很糟糕，我们并不能体现 我们父母所给我们取的这个名字的美意在里面，但是神他不一样。因此来说，神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代表神他自己所是的是什么。那么神的名字在这里，摩西问到神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那么其实就是摩西自己想问神，你叫什么名字。那么这是摩西的里面的三个著名的问题的第三个。那么这个问题常常也是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对我们所要传扬的这位神，他心里面会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位神叫什么。然后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自由拥有的乃是中文的翻译。那么实际上神对摩西所说的就是我是。那么这个我是，当然如果你从中文来看，你不能看出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那么这一个我是，他就说到了神他自己的本身的性质和他自己本身所是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含义，它所蕴含的非常丰富的意义，是我们人所不能够完全描绘出来的。那么这个我是呢，必须要我们从整本圣经上来去理解它所蕴含的这个丰富的意义。我是这个名字说明了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都存在的那一位。神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么这个说明就是说到神是那一位实质存在的、独立的、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的那一位。那么他是以前是、将来是、现在也是如此。那对于神来说，他没有过去的这个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将来时间的限制。那么时间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个限制，但对于神来说，他永远是现在的，他是那位永活的神。我记得我们上次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有过这一堂的信息，我们说到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当摩西提到这位神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这个字乃是说到神是那一位创造的主。接下来神又说到他是那一位包罗万有的主。那么什么是神是创造的主？你从创世纪的开篇你就看到神是怎样去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那么前两个星期，我想我们有在那个基督里长进学习的话，你也听到弟兄们分享。那么在这个我们的基督里长进现在正在学的就是约伯记。那么在约伯记，那么其中有好几章是很明确的说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主。他很详细的说出来，因为当约伯弟兄他在寻求神、求告神显现而不能得的时候，他陷入了困惑。但是当神向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心里面瞬间就明白了。那么神怎样启示他自己？其实神并没有过多的去解释，神乃是给 约伯弟兄一个可以说是许多许多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约伯弟兄从这些问题当中认识到了神是何其的伟大，人是何其的渺小。我这里呢就简单的列举了几个问题。那么神问约伯的问题其实也是对着我们这些人类所问出的问题。那么其中就有神问说，谁是立大地的根基，谁定大地的尺寸，谁拉得准神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我想以现代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说，以我们的技术来说，我们仍然无法去计算去明白神的作为。那么下一个问题是，神说谁为海水定的界限，谁将它关闭，谁将它限制在地的中间。那我们知道海水它有泛滥的时候，海啸有汹涌的时候，但是你也知道海水是怎样的汹涌，怎样的海浪翻腾，它永远不能超出神所定的界限。那么神又问，谁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我们也知道每一天太阳都是新鲜的，那么每一天太阳都是这样有规律的，他自己知道该从地球的哪一方出现，那么是谁为他定的轨道。神再问，谁曾见过死荫的门，那么试问每一个活着的人，谁能够见过死荫的门，或者说那些已经过去的人，谁进入死荫的门能够再出来呢？神再问，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光亮从何处分开，这也是我们人所不能回答的。我们不知道光的源头是在何处，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神就是光。神再问，谁能按时领出十二宫，谁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如果我们愿意去思想的话，其实你包括我们现代人的许多的国家的领袖也好，当他们在夜间去仰望星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造物主那一个伟大的创造。虽然许多人心里面不愿意承认神创造的万物，许多人常常找借口来掩盖自己心中对神所创造这世界的无知，但是当我们观看神所创造的星辰的时候，我们就明明的知道神就是那一位大能的创造者。这也就是神的名。我们知道我们穷尽我们一切的办法，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的描述神的名是什么，但是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的感受到神所是，因为他的名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经历的。即使说是你不愿意认识神，你不愿意承认神他自己的存在，但是神是那位永存的，他说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不论你承不承认，他永远是神，也不论说你是否来认识他，但是就算你不认识他，你仍然在经历他的名的所是。那么他是那位宇宙的创造者，接下来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他不但是永生的，他不但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那一位，那么他也是
包含一切的。那么对于他对于我们来说，神是那位丰富的神，他是一切存在和祝福永不枯竭的源泉。那么他是永恒不改变的，他对于我们来说，他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所造的万物乃是靠他而存，我们生活在这地球上，我们生活在这宇宙的空间，我们是在神的里面来生存、来活动、来存在。那我们注意到，当神说完他是自由拥有的，他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到神的名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他说耶和华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我试着给大家写一下。其实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我们现代人经常称呼的神的这个的名字。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念到神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满心含着敬畏在里面。那么圣经也说，你不可以妄称你神的名。那么这个名字大约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这个样子。那么你是否能读出他的名字？其实我也读不出来，因为这个名字在摩西领受的时候，其实来说只有大祭司每年进入至圣所祷告的时候才能够称呼神的名。那么即使是以色列人，当他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也是读不出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当每一次读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怎么念呢？那么他们要加上一个读音。你加上这个音的时候，你才能念得出来。那么这几个原点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念，加上这几个原点和短线以后，他念作阿多乃。那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他并不是直接发出神的名的名字，他乃是将这个名字念作我的主。那么当我们现在念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我们就是加上阿多乃的这个读音，所以把神的名字念成耶和华。那么实际上我们念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也是叫做我的主。所以你要知道，当你看到这些点和话的时候，你明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到，说摩西的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你可以看到这个读音它是有一些点跟线条组成， 你如果去掉哪怕一个点一个线条，那都不是他的意思。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神跟我们说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更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是相当佩服犹太人，他们对旧约里面神所说话的那些敬虔。其实这也是我们现代许多跟随主的人，我们非常缺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的敬畏。所以当神告诉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就非常的理解和明白这位神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位神是他们先祖的神，那么当他们在困苦的时候，他们所要依靠的那一位。当摩西提到亚伯拉罕给雅各的子孙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明白这是他们最大的依靠，这位神乃是他们最大的依靠。那么为什么神每一次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你看圣经上他每一次都会这样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三个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位神的所事，他的名就是通过人的这一生的经历，包括亚伯拉罕的经历、以撒的经历和雅各的经历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名是什么意思？他的名所包含的什么意思？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我们称之为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知道说，亚伯拉罕原来也曾经如同我们一样，其实他的信心成长也不是一天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活了170多岁，那么当他在壮年的时候，神呼召他从那个充满偶像之地乌尔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信心跟我们一样，也并不是很大。当他被呼召出来，第一次被呼召出来，他走到半路，走到哈兰的时候，他停下来了。然后他在这里生活，在那里牧养。亚伯拉罕其实算是这个游牧的一个家庭。那么他在那里停下来的时候，神再次的呼召他。他所经过的这些路，其实都是神在呼召他。那么每一次呢，亚伯拉罕令我们佩服的地方是，每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能够起来顺服，他能够起来跟随。确实，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那么他在信心中他就出来了。但是并不是说他有开始的信心他就有持续走下去的信心。当他停在那里的时候，他也曾经遇到了困难。他停在那里的时候，他也曾经在那个地方生活，他有许多的这些的资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他家里面养有318个壮丁，所以你也知道他的家业是何等的大，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的有名的财主或者说是富户。但是神再次的呼召他， 我们知道说，以我们自身的经历，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许多的房产的时候，我们许多财产的时候，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忙于赚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忽略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也常常知道，每当我们一回到工作当中，我们常常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其实当你回想我们的经历的时候，当你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我们的产业有增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是我们最忽略神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爱上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在神的里面。但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回想，哦，我们曾经有那一位爱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在那里来引导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也知道19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个的瘟疫的灾难，其实当你碰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钱财对于在灾难当中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帮助是非常非常的渺小。你知道那个时候人抢着买一些卫生纸，甚至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抢这些东西，而人抢着要买口罩，我们明白 你买口罩是为了保证你呼吸不受污染，但是你抢着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完全就不知道人的恐惧心理从何而来。你就像亚伯拉罕，他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也碰到很多困难，就算他真的照着神的话他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当饥荒来的时候他也要下埃及。为什么？他知道埃及那个地有丰富，因为埃及地的人他们所依靠的实际上不是神，他们所依靠的是地，他们靠着那个河水，靠着那个埃及的尼罗河，包括埃及的这个雨水，他们就能够生活。但是亚伯拉罕当他碰到这个饥荒的时候，他下埃及去了，那个是他信心软弱的时候。而且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第二次他再下到那个腓力斯地的时候，亚比米勒王那里去的时候，你发现他又一次软弱。由此你可以看见来说，他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伟大的信心，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信心的伟人，但是神是信实的，这也是神的名字。神是信实的，他既然呼召了亚伯拉罕，他就要负他的责任。虽然说亚伯拉罕在下到外邦人之地的时候他曾有过失败，但是神把他挽回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再次成长起来。所以当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起来的时候，他能够面对许多的挑战。比如说他在四王五王的征战当中，那么这五王呢就是迦南地的王，那四王呢是从外地来攻击迦南地的这五王，那么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结果是外来的四王战胜了当地的五王。那么本来这个事情跟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偏偏呢这四个王呢就把他的侄儿掳走了。那么他的侄儿是跟着亚伯拉罕从他的家族里面一同迁移到迦南地的他的一个唯一的亲人。那么他的侄儿被掳走了，那么当时亚伯拉罕就率领了家里面的318个壮丁去拯救。这个事情呢本来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其实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同的那一个的思想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在他的侄儿跟亚伯拉罕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罗德或者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但是在罗德被掳走的那一次，这个字改了，他叫做弟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亚伯拉罕他又学到了一个功课，虽然这个侄儿从辈分来说他是他的亲属，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他是他的弟兄。那么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认识呢，他长进到了一个地步，他所面对的不再是那个血缘关系的侄儿，乃是属灵关系上的弟兄。这也是他对神的所事的一个认识，他认识到这是一位弟兄，那么也是他需要为之舍命的弟兄。为什么说是可以为之舍命？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知道四王能够战胜五王，他当然是凭借着他强悍的实力，而且他是劳师远征，他来到本地不但是迅速的把武王击溃，而且还掳走了所有的财物。那么如果你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亚伯拉罕的318个壮丁在四王面前算了什么？我们知道如果是四王学着他得胜的余威，他甚至可以横扫整个迦南地。所以当他们回师的时候，亚伯拉罕却追了出去。你可以想想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在支持他。其实如果说你从亚伯拉罕信神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就会发现他的端倪。不是说亚伯拉罕他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也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的英雄，其实他知道神的所事，他知道那个是他的弟兄，这是其一。他知道神是他的得胜，他也知道神是他的力量。所以他追出去的时候，他像大卫一样，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是耶和华。所以在他的经历里面，他知道神是什么，神的名字就是他的力量，他的依靠和他的得胜。所以他出去以后，他把他的侄儿不但救了回来，而且他完胜四王，他把所有被掳的财产全部都带回了迦南，并且归还了原主。所以你可以看到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里增长，但是并不是说他的增长他就能够永远站在那一个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还会再次的软弱，他还会再一次又一次的在心情上需要经历神，经历神自己的大能。其实他很更出名的一件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他生儿子这个事情。亚伯拉罕生他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是从夏甲，那个时候他有86岁，其实在放在现代也是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一个奇迹。但是神的作为不是在那里，神的作为乃是应许他说，你要在100岁的时候得一个儿子，乃是从应许而生的。那么这一个完全杜绝了人所一切所能够想的办法，因为亚伯拉罕他80多岁的时候他生儿子，确实你看来是不可能，但是来说你心里还会有一丝的希望。但是如果100岁呢，那么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妻子90岁，那么撒拉已经断绝生育了那个时候。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你就是放眼现在的科技，放眼现在的一切的技术，撒拉已经断绝生育了，你绝对没有可能让他再生。但是神的应许就在那里。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又一个高峰，他信神所说的，那么神呢怎么说？神说他就因此称亚伯拉罕为义。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单单只是说他能够认识神是他的力量，不单能认识神是他的依靠和帮助，是他的得胜，他也认识神 他说什么，他就是什么。那么神也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在一步一步的，在他信心成长的路上，那么神会给他更多的这个的功课和操练。那么当他得到儿子以后，他的信心又增长一步。那么在他多次的经历神之后，神再给他一个的那个试炼。那么接下来的那个试炼就是罗德，因为罗德当他多次的就是经历神以后，但是他并不是说他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顺服，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逐渐的向索多玛俄摩拉迁移的时候，他就住在了那里，那两个是神所说的罪恶之城。那么当亚伯拉罕他能够这样认识神以后，他的第一个服侍就是在橡树底下服侍了神的使者。那个时候神要差遣使者去毁灭那罪恶之城，那么其实神要毁灭罪恶之城，神不需要亲自下地查看，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么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我们神的名字，也是他的所事和他的本质。所以当神下来查看的时候，也就是亚伯拉罕能够真正起来服侍神的，也就是在神的旨意上服侍的那一个的意义的时候，你看见说他虽然不认识神的使者，但是他起来给他们吃给他们喝。那么当神去到亚伯拉罕那里的时候，那么神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他需要亚伯拉罕的帮助，其实他乃是给亚伯拉罕那一个的机会，让他能够学习来知道说他该怎样去服侍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毁灭这两个城其实并不是神的本意，乃是因为这些的罪恶达到天上，乃是因为这些城的罪恶已经恶贯满盈，但是神还给他们一个机会，神也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借着这个事情呢，去学习体会神的生命性情。神愿意恶人悔改脱离死亡，回到他生命的源头。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就体察了神的心意，他能够向神再三再四的恳求，他说如果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灭那城吗？神说我不灭。那么再三再四的求，降到最后亚伯拉罕说那如果那一城只有5个义人呢，那神说我也不灭那城。那么经过这一些的恳求，我们可以看见来说，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确实是能够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也知道神是那位蛮有怜悯的神。那么神是怜悯的，这也是神的名字，神是蛮有恩慈的。所以当亚伯拉罕这样恳求的时候，他也知道说神是有审判的，虽然说神的怜悯，但是他不能不审判罪，虽然说神有公义，但是神他也蛮有怜悯。所以你可以看见来说，神的一切其实都是为着能够挽回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当亚伯拉罕求到5个人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极限就是到这里，因为他虽然说可以替罪人来恳求，但是他不能扭转神所定义要做的事，因为这也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极限。我们虽然可以为罪人代求，但是神的公义必定是要执行的，神是公义的，这也是神的名字。所以当亚伯拉罕当他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又进一步的加增。所以你很清楚的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被神带出来的。那么到了最后， 当神叫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那是神给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试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才能够说他能够把自己最爱的那个儿子能够献上给神，因为他相信即使他的儿子会死，但是神有复活的大能。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明明的说到亚伯拉罕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那么神是复活的生命的主，这也是神的名字之一。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说，为什么神在这里介绍他的名字的时候要把亚伯拉罕带上。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经历就诠释了神的名字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以撒呢，我想以撒的经历从他这个被献到祭坛上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头一次经历了神，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知道神意味对他意味着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当他要拿起刀来杀以撒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请住啊，你住手！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没有留下你的爱子以撒不给我。”然后神就给他在那个山上预备了一只羊作为献祭的羊。然后经上记载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以勒。那么耶和华以勒也是神的名，他的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有预备。那么请注意，这一个经历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共有的。是的，亚伯拉罕愿意顺服，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以撒他也愿意顺服。你要知道以撒那个时候是少年人，那么亚伯拉罕他是100多岁，至少来说是将近在120岁左右。那么如果少年人以撒，我想他应该是有一个相当强健的体魄，因为这个做燔祭的柴火都是他一个人背上山的。那么如果说他不能够顺服的话，他完全可以背着柴火逃跑，或者甚至说他把柴火撂下来就跑。那么亚伯拉罕是完全拿他没办法的。那么但是这里你可以清楚的看见，以撒他是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也是完全的顺服。那么当他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那么神就赐给了他们燔祭的祭牲。这个就是耶和华的预备。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想要能够经历神的预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里，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在这个山上。因为如果你站错地位的话，如果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别的山上，那么这个预备就不是他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的预备呢，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如果离开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得不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有预备，这也是神他的名字，也是他的所作和他的所事。所以从以撒的经历来说，他的生命一开始他就经历了神的预备，然后他也有颗顺服的心。其实你从以撒的一生来说，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情，他的最耀眼的一刻就是在他被献上祭坛的这一刻。那么在他往后的一生的经历里面呢，其实他都是踩着他父亲的足迹去行。亚伯拉罕遇到饥荒，以撒也遇到了饥荒，他也跑向了那个亚比米勒那里，他同样也遇到了相同的困难，但是是神保守他，就像保守了亚伯拉罕一样。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给了以撒。那么这一切所有的，包括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些所有的祝福，凡是所神所给他的，他都给了他的儿子。这就是以撒的一生，他的一生其实都是站在他儿子的地位，他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那么对于他来说呢，那么神就是预备，神就是他的丰富，神就是他的产业。那么神是我们的产业，这也是神的名字。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见来说，不管是对他的父亲来说，不管是对以撒来说，那么他们所承受的不是指着地上所有的福气，乃是属天的所有的福气。以撒踩着父亲的足迹，甚至连他被保护，他当初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也想跑到外地，那么实际上是神及时的拦阻了他，他所受到的保护也是被动的从神所接受的。所以他所有一切，他的一生显明他所有的承受都是在儿子的地位上承受父所有的一切。这也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我们需要站在基督里面，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我们才能够承受父所有的一切。所以为什么以撒被神摆在他介绍他的名字当中的第二位？那么第三位就是雅各。那么说到雅各，我想我们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其实不需要过多的介绍这个雅各的生命性情，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性情。雅各的名字叫抓，其实我们虽然不叫抓，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抓。你从雅各的一生当中，当然我们不是说雅各比他的哥哥有哪里不好，但是雅各也没有比他哥哥哪里不坏，因为他们好是一样，坏其实也一样。他的哥哥叫以扫，那么以扫在我们人看来，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豪爽，他什么事都不在乎。那么他最大的弱点也是他什么都豪爽，他也是什么事都不在乎，包括神给的应许他也不在乎。那么这个就是他所以失败的一些根本的原因。那么其实雅各呢，雅各的好处就是说他的心思很多，他的思想很多，他的计算也很多。那么他的坏处呢，就是他的心思也很多，他的计算也很多。所以来说他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神的话是怎么说呢？神是说，我爱雅各，恶以扫。那么所以雅各能够蒙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他比哥哥好，也不是因为他比哥哥更坏，乃是因为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怜悯，对于雅各来说，这个神是怜悯，就是他一生的经历。其实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似乎以扫本事挺大雅各似乎说常常待在家里面用现代人的话说好像就是个妈宝男，就是老是妈妈宠着的。其实你如果仔细查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雅各的本事一点不比以扫差。以扫虽然出去常常打猎，然后常常给美味给他父亲吃，但是你看雅各他的经历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经历，就是他与神人摔跤，整个晚上都没有输。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一点不比他哥哥差。他哥哥打猎回来，他饿得要死，就为了弟弟的那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你也许说打猎很累， 但是你试想看，雅各跟神人摔跤，从晚间直到黎明，他没有输也没有倒下，你可想而知，这份体力这份能耐绝对不输于他哥哥，即使他哥哥来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好。所以如果单从肉体来说，他两兄弟是不相上下，没有哪一个更好，也没有哪一个更坏。但是唯一不同的是，神的怜悯在雅各身上能够彰显，神的怜悯在以扫身上没有办法彰显。所以你也能看到，那经过神的对付，那么雅各呢，他终于是被神所扭转。我们知道，当雅各跟神人摔跤他没有输的时候，当他最后那一把神人拿他毫无办法的时候，就在他大腿窝的筋那里摸了一把，那么雅各就瘸了。那么圣经上说的是雅各那个时候就扭了。稀奇的是，在黑夜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是日光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的时候，他的腿就瘸了。他并不是说神人摸他那一把在黑夜的时候他的腿就瘸了，而是说他的腿扭了，但是在日光出来了以后他的腿就瘸了。那么很明显的一个记号就是雅各那个时候就柔软下来了，他就服下来了。也就是说，给我们看见的是，当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就像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服下来。如果没有神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刚硬都不比雅各差。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凭自己的能力去站立，即使整个晚上我们都可以不倒下。如果不是神光照到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柔软下来？所以经历了神的怜悯，经历了神的对付，雅各被神放在他的介绍里面的第三位。所以从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说，神的名字不但是他所说的，神的事实是什么，他的名字就是什么。那么神的名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的，当然我们完全无法经历他所有的琐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到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神之所以对我们的琐事。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经文说完，我们今天就暂停在这里。那么如果有机会，我们下次继续接着来分享。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实在是你那位全丰全足全有的神。主，我们是那么的渺小，我们所能经历你的，我们所能认识你的，不过是你其中之间的沧海一粟，不过是你的千千万万分之一。主，我们愿意用我们一生的生命去经历你自己的荣美，去经历你的丰富。主，愿你自己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让我们能够被倒空，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承装你自己的祝福，承装你自己的生命性情，让我们能够从自己当中能够彰显出你自己一切的荣美。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